天这个莲子大师啊，他下面有几句话，就是说，这个寂夜大师啊，其实有这个广大慈悲之心。这个虽有时无心，但其生气亦不忍舍。这个有时无心是什么呢？就是如同那个草木，它也有这个生长的功能，但是呢，它没有心。像这样的东西啊，都不可以去舍弃。就如同那个结草护戒，是这个折柳缺茎。这个结草护戒呢，就是好像这个比丘啊，比这个强盗啊，把他这个钱抢去了。那么强盗呀，恐怕他去报告这个政府去，因此就用这个草啊，把他这个脚绑起来。那么他比丘呢，就因为怕把这个草闹断，所以他就不敢动这个草，这就叫做以草是护戒，因为这个比丘不可以断这个绳草啊，一断了绳草呢，就是你犯戒了。那么这个强盗呢，也就晓得佛有这一条戒，所以就用这个草来帮助比丘，使令他不敢动。那么这个折柳戒禁呢，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国王，那么他在这个春天时候啊，他把这个柳枝啊，把它用这个手掰下来了。那么有一位大臣就劝他，是新春这个新春之时呀，不可以摧斩。所以他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啊，样样都生长，欣欣向荣的时候啊，切记不要把它摧斩。那么这就说表示这个五禽植物它有这个生长的功能，尚且不可以舍，何况舍这个有情的众生呢？是菩萨应其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第二颗明应，说明菩萨呀应当做的事情。是菩萨，那么是这一位菩萨已经受了菩萨戒，达到菩萨戒的戒体，那么他应当升起做些什么事呢？注意这个常住心、慈悲心、孝顺心，用这种常住心、慈悲心、孝顺心呀，来用种种的方便、种种的方法救护一切众生去，这是菩萨应当做的事情。这个常住持，这个常住呢，这两个字就是说明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他这个起性是属于常住，是不生不灭的道理。也好像我们的心性、佛性、众生性，这个佛由心而成的，这个众生呢也是由心而觉的。所以这个心性、佛性、众生性这三种呢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三种的心性呢它是常住不灭，所以叫不生不灭的心性，一名叫做佛性。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呢，这正是我们呀受戒而达到戒体，戒体所依止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性。慈悲心，那么这个慈悲心呢，就是说菩萨呀使一切众生呢犹如慈子。这个孝顺心呢，就是说菩萨使一切众生呢犹如自己的父母一样，所以叫做慈悲心是孝顺心。那么这三句要是合起来讲呢，就是说随顺我们的心性，随顺我们的戒体，也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戒体心性要升起这个常住孝顺之心，犹如什么呢？犹如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么一切众生呢也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呢也可以受菩萨戒，讲了也可以成佛呀，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那么我们对一切众生呢也应当尊敬孝顺，我们尊敬孝顺尚来不及，哪里还敢违背一切众生呢？哪里还敢杀害一切众生呢？所以叫做孝敬为戒。 而且这个剑法就是师父所制的，剑体是我们跟这个山师所授的，剑横是穷体而生体这个此剑的功用啊。讲完了也可以成佛呀，这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那么我们对一切众生呢也应当尊敬孝顺，我们尊敬孝顺尚来不及，哪里还敢违背一切众生呢？哪里还敢伤害一切众生呢？所以叫做孝命为戒。而且这个戒法就是师父所制的，戒体是我们跟这个三世所受的，戒恒是穷体而生体这个此戒的功用啊。所受得的戒体，那我们又怎么可以称名为孝名为戒呢？所以这个孝顺呢，就不损害不扰乱众生，那么不损害不扰诸心慈悲心孝顺心，那么这个常住呢，就包含这个常住三宝佛法身，我们对这个三宝要能恭敬尊重孝顺，那么对于这个未来的一切众生呢，也应当方便救护。为什么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祝福，因此这个常住慈悲孝顺呢，是包含以上也包含以下，也包含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意思。所以这一句呢，正是菩萨应当要做的事情。那么前边呢，这个智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着谁随喜来的咒杀，这个杀因杀业杀法杀业，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子持戒，也属于这个杀律戒，是属于这个诸葛麻爪啊，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呢，这是属于这个爪持，也是属于这个杀善法戒，也是属于众善奉行的。那么释菩萨应其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呢，那么这一段呢，也正是属于这个杀生戒啊。以上呢是属于这个自利，那么第三段这个菩萨应当做的事呢，就属于这个杀生了。而凡自知心快以杀生者，那么这里属于这个第三个戒不应，皆称菩萨呀，不应当犯这一条的三戒。而反，然而菩萨反而呀，就是只重自己的心，用这个快心乐意而去杀害众生的话，是菩萨。那么这一位菩萨呢，就犯了这一条杀戒的波罗夷罪。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三戒罪，也就结成了这个菩萨所犯的这个波罗夷的这个重罪，也就果罪的名称了。那么这个波罗夷呢，是翻译呢，翻译到我国呢叫做气罪，这个文上边有啊，翻译波罗夷词面叫做气罪。怎么叫做气罪呢？就是说佛法之中啊，就把它放弃了，就是永远弃出这个佛法大海之彼外，就不要它了。这个菩萨生重要，而不要这一个人呢，就永远把它放弃了。那么这一个人呢，就是犯了这一条戒的这个菩萨呢，他的永远实际这个妙音，这个妙音就是菩萨的音，妙果成佛之果，永远失去菩萨的隐恒，也失去了成就菩提这个妙果了。所以嘛，就叫做这个弃罪，就是弃而不用了。 阴影就是堕坠，即堕这个五界的地狱，或者堕落这个三途。阴影呢，就叫做这个塔胜处罚。怎么样叫做塔胜处罚呢？下面有解释啊。这受菩萨戒者，本来想要破坏烦恼，随佛抹尽的。可是现今呢，犯了这一条三戒之后，反而啊，比这个烦恼所胜，又比这个抹尽所胜，所以叫做塔胜处罚。一种叫做饥饿，就是极其恶劣的行为，就是杀生，就是这极其恶劣的行为，不应当做的事情。这种犯了这种法，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犯了这个国家这个断头法是一样。这个断了头，再也不能够生存了；犯了这一条戒，那就再也不能够做菩萨了。这个譬喻这个意思啊，犹如断这个堕落树行，一如这个缺笔针，这个针呢没有笔了，就再也不能用了。犹如这个大石分为两份，不能够再把它合起来了。那么在这个升起律上有三个意思：一退木易，这个他的这个菩萨道复古完全什么事呢？第二不共义，就是这个菩萨法众之中啊，再不允许他存在了。第三堕落义，那么他死了之后啊，一定堕了这个地狱中去。下边这个如意大师啊，有这么一段这个叹息的文，就是说这个戒律之中啊，说明有一个比丘啊，他受了比丘戒之后。这个地神、空神、铁神辗转的传告，那么顷刻之间呢，这个声音呢就变以这个出产品。这魔王听到呢，就震聋，就恐怖。假使有一个人破了这个比丘尼戒呢，那么这个护戒的神呢，也是发出这个叹息之声，也是辗转的传告，变以这个出产。这个魔王听到呢，就生大欢喜了。那么菩萨戒解密文中也有这样的说明，如果有一个人受菩萨戒，那么十方的诸佛菩萨之前呢，法语啊，这一个人的相状呢就现在一起了。那么有时这个诸佛菩萨呀，就意念怜悯这个受菩萨戒的人。那么倘然有一个受菩萨戒的人，他破了这个菩萨戒，就犯了这一条三戒是宁波，那么岂不是便令这个法界之中啊，诸佛圣贤啊，自心挫战，悲鸣哀悼呢？那么这和前面这一段文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受了菩萨戒的呀、啊，是切记不要有所毁谤啊。那么在这个波罗夷啊，有这个罪名、罪种、罪相，我们也把它讲。这个罪名呢，就叫做波罗夷；罪种呢，就如同这个杀戒、盗戒等；这个罪相呢，就如同我们犯了这个杀戒之后啊，是随逆罪，或是不是随逆罪，是随重，是随轻，还是是菩萨戒体，还是不是菩萨戒体等，有这种种的分别啊。那么这个。看这个后笔啊、把它翻过来。那么这一个那么这一段小小这个注解呢，你们自己看这个解对轻重轻这个注解呢，刚刚我们念过了啊，你们这一段要好好的把它看一看。那么此戒呢，必事业成重，就这一条的杀戒呢，它具备有四种的因缘，也就是四种的条件，才能够犯到这个根本的重戒。哪四种呢？第一就是是众生，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众生，有情的众生。第二众生想，那么杀的人呢，心里边还想到他是一个众生。第三有这个，那么这个他有这个杀心。第四，那么就是所杀之这个前人，就所杀之人，他这个命根呢已经断尽。 那么有这四个条件，那么这每每这个每一段呢，就一个表，好像这个第一是众生，你看这个表上边，也是众生，第二众生想，第二个表呢，就这个众生想啊。那么你们把这个表呢对照着看一看，你就晓得这一段这个道理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第一句是众生，你看这个表上边啊。这个是众生呢，就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有情的众生。那么下边分为这个三品，这个地也是属于这个上品呢。这个上品就指这个十方的诸佛一切的圣人，就诸佛圣人。看下边这个啊，愿心出不神仙，假设我们以这个业恶的心，那么出佛的神血，这个佛身上的血啊，那么下面小的这个出不受害，佛呀虽然不会说是他不会呀受到别人的所害，你就好像提帕达多啊想要害佛，他都没有办法害佛的，佛不会被人害死的啊，叫佛不受害。但是佛虽然不受害，可是这个以这个恶心出不神学的人呢，他所犯的呀是这个逆罪。为什么叫做逆罪呢？以下而犯上，那么他就以这个嗔恨业恶的心来害佛，所以就叫做这个所以就是犯了这个，又犯这个重戒，又犯这个逆罪。这个犯上，佛是我们恭敬尊重的，假设我们出佛的神学呢，这是属于犯上，叫做逆罪。那么这个业恶之心害佛呢，就是犯这个重戒，是又犯重戒，又犯了这个逆罪，所以叫做犯逆啊。你看第二条害这个罗汉，这个罗汉呢是出世界的圣人，也算是犯重戒，犯逆罪。害三国以下但犯重，假使这个三国圣人以下呢，那只是犯了这个重戒，而不犯这个逆罪。害菩萨，那这个菩萨呢，就取这个法起，就十法起，这个十法起是指什么呢？是十住，在这个十住菩萨以上的这十住菩萨，那么就犯这个重戒，又犯这个逆罪。假使在这个十住以下的这个十信位的菩萨呢，那就只犯重戒而不犯这个逆罪了。你好像外边啊，害这个外这个外反位，这个外反位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个七信位啊，这内反外反，害这个内外的反位呢，那么是与这个必定性这个圣人，就是说。内犯位呢，他是决定可以成圣了，外犯位呢就不一定，他还有退步的时候。那么这样子呢，害这样的人呢，也是只犯这个重罪而不犯这个逆罪。其次，那么上品呢还连带这个父母十生，害自己的父母，那当然是犯逆罪，又犯这个重罪。所以叫这个十生，十呢，在我们受比丘、比丘尼戒的时候是十时，受菩萨戒的时候呢是三时。所以杀害父母和尚，和尚就指我们打戒的和尚。这个恶舍利呢，就指这个结目恶舍利、教授恶舍利。如果杀这样的人呢，也都算是犯重戒、犯逆罪。这个重戒是十一不落一罪，这个逆者呢是再加上以下犯上大逆不道之罪啊。你看这个总品呢是害一切普通的人以及这个铁人，如果害这个铁人、害这个普通的人呢，那就只是犯这个重罪，而不是菩萨的戒体。如果是下品呢，害这个四趣，就是杀害这个四趣的众生，就是修罗、鬼神、畜生等。 下边结语，假如他能够了解法师的语，能够受菩萨戒的呢，纵然他是畜生，那么因为他能够受菩萨戒，是属于这个道气，修道之气，那么一样犯这个重戒。不过呢，不是菩萨戒的戒体。如果你说说而犯，也没有惭愧心，烦恼还增上，那么一样也会失去了菩萨戒体。不戒疑者，如果这个尸体之中这个畜生类啊，他不能够了解法师语，他也不能够受菩萨戒。如果杀这一类的众生呢，那只是犯轻罪，而不是犯重罪了。这个下品呢有两种的解释：一，统众，就是说这个菩萨呀，这个杀戒最关重要；杀这个畜生啊，一样犯这个重罪。你看下来，一，这个菩萨大士啊，他对于这个房，对于这个房屋这个杀罪是特别的意义，所以他杀这个畜生一样犯重，这是一种的说法啊。另外一种的说法呢，就是说杀这个畜生呀，他是犯轻，犯这个轻垢罪。为什么呢？这个不懂业语的畜生啊，他不是道气，这他不是修道，还可以修道成佛之契机，所以呢犯轻。那么下面的意思呢，他自己就看就给了解了啊。那么再来看这个第二种是众生想。这个众生想呢，这个前边那个十四众生已经了解了，第二种就是众生想，就是他杀这个众生之时啊，他心里边还有这个众生之想，我的的确确是杀死某一个的有情众生，叫做众生想啊。你看这个众生想前边第一个表，众生想这个众生。就是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众生，还着这个众生想，就犯这个重罪。实是众生着这个众生疑，那么他为什么有这个众生疑惑呢？就好像这个夜暗的时候看不清楚，那么前面有一个树桩，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树桩，那么他把它砍掉，这叫做疑。究竟还是一个众生不是一个众生？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有情众生的话，一样犯重，不是个众生呢，那就不一定犯众了。啊，但众生想，众生非众生想，纵然他真真实实是一个有情众生，但是你觉得他这个非众生想，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借条看到一条蛇，那么我们夜晚看不清楚，误以为它是一条绳了，那么你一刀把它斩断，那么这个呢是属于误心，他没有这个伤害之心。所以叫做不犯，叫做无犯啊。为什么无犯呢？他没有杀生之心，他以为这是一条绳子，我用刀把它斩断，那没有杀生之心呢，所以不犯。非众生，这非众生就是无情之物了。非众生抓众生想，假如你要抓这个众生想呢，那么这个也不犯。为什么呢？他根本不是个众生。非众生抓众生想，那么他虽然是一个非众生，而还抓这个众生想。既然抓众生想，他的目的就是想要杀这个众生，那么他是有杀心，所以呢就犯这个轻垢罪，一样有犯啊。非众生众生疑，就如同见到那个生物以为死了，但是他一刀把它斩断，虽然斩的是生，虽然宰的是这个绳子，但是他有这个杀蛇的心，他想要把这一条蛇杀死，他有这个杀蛇的心，所以也犯这个轻垢罪。那么这个是戒相里边的很微细的，应该把它看清楚啊。那么前面这个有着圣人圣人想，父母父母想，师生师生想，人天人天想等，统统有按这个表。一个表上边好像这个众生众生想，即这个圣人圣人想，圣人圣人疑，圣人非圣人想，把这个表啊统统把它合起来，那么这个应该有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应该有这个六个表才对啊、嗯。不过他只列出一个表来呀、啊，让我们呢，依据比例啊，也可以晓得所犯的事情是重，就可以依此啊例子了啊、嗯。应该有这么六个表的，只是列出一个表。下边呢还有这个，党、乙、脾这六句。那么这也是以这个众生相之中来解释而作为比例啊。这个党什么叫做党呢？就是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是的。这个疑呢就是疑惑，是犹疑。这个脾呢就是误解啊，疑非未是，疑是未非，或者疑神当时，疑神当神，就这一类的党叫做误解啊。你看下面这个表，十四众生，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众生，但是还实实在在在众生小，那么这样的犯了这个三戒，就是属于重罪。十四众生，他实实在啊，是非众生，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无情之物，而不是众生。转非众生小，他还转这个非众生小，这个就不犯。十四众生心中疑，是众生也，非众生也。如果他真是一个有情众生的话，那么你实际上就一样犯到这个重罪。是非众生心中疑，是也非也，他不是一个众生，那么你心里边疑惑是众生不是众生，这个实际上就是犯轻。第那个脾啊，十四众生心中是这个决定转为也是非众生想。那么这个不犯，为什么呢？他没有杀心，虽然是众生，他认为这个不是个众生，我杀的不是众生，而没有这个杀心，杀众生之心，所以叫做无犯。那么是非众生，心中决定是众生，虽然不是众生，他决定是个众生，我一定要把他杀死。那么他有这个杀心，所以呢，犯这个轻罪。那么这个那么下边呢，就后边就看这个杀心。这个杀心呢，就是为脑害，就是这个脑害邪见。这个邪见是什么呢？就是所杀之人啊。那么这个越令啊，越其命断，就是自己的心愿想要断除他的命根。这个那么这一念心呢，正是造业的这个主。啊，这个身体呢是造业的工具，我们这一念杀的心呢，这才是杀生这个主。尤其是恶心，有这个这一念这个杀人的恶心啊，或者自身行杀，或者叫他人杀，或者窃持而杀等，就是等这个乃至咒杀。那么这一念心呢，这个杀生之心呢，有两种。第一种同心，第二种隔心啊、嗯。你看这个杀心这里有两种，一是同心，二是隔心。什么样叫做同心呢？就是他同杀一切人，好像我按这个工弄呀，闹这个火坑呀，目的任何人来我都杀，这个叫做同杀，是同心杀一切人，叫做同杀啊、嗯，叫做同心。看下面这个字，谁有死者悉皆犯罪。也好像他吧，把这个地下闹一个火坑，或者在这个树的旁边、墙的旁边，这个地下用这暗暗藏的这个弓弄弓箭，不论任何人走过来呀、啊，他都有这个杀死他的这个心，叫做谁有死者，谁有任何一个人而堕他这个埋伏呀、啊，逼他杀死的话。戒心犯罪，完全犯了这个根本的重罪。独无死者，假使他虽然埋伏这种的机关，可是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上他的当，而没有死的人，那么这样的呀，他也犯到了这个杀心，有这个杀人之心的这个切方便。那么这个方便呢，就叫做杀心，他有这个杀心，叫做杀心啊。这个同心呢，就如同呀、啊，慢转这个火坑啊、拱弄呀、啊，慢为这个火烧啊、刀灼呀、啊，那么这个叫做同心呢 啊。 就是不论什么人他都可以善。第二一种呢，感心，这个感心呢就有个别不同，他本来想要杀这一个人，可是误会了杀死此人了，或者他的心想要杀彼人而误杀此人。所以说你看这个小子以彼人呢本来没有杀心，既然他没有杀心，就算杀死此人呢，那么他也不见罪。为什么呢？他没有杀此人之心。以此人别，那么他纵然没有杀死此人，但是对于这个杀此人之别呢，仍然结一个方便罪。那么这个方便罪是什么呢？是属于语言方便，那就是这个有杀心，他有杀此人之心，所以也叫做方便罪，也结一个方便罪，叫做语言方便啊。感心为本为此人专杀方便，而误杀彼人，那么无心杀害彼人呢，那不结罪；但是有心杀害此人呢，那么又结一个方便罪。第四，断人命根。这个命根呢，就是断这个所杀人这个命根啊，为这个三心劣子相续不断，名为命根。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三劣子指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身心二法呢，互相的劣持，那么才这个命根呢才能够相续，命根呢才能够不断，所以就叫做命根呢。那么假使这个菩萨呀，他使令人或者自己亲自杀死这个人，使令这个人他这个身心呀不能够劣持，这个命根呢也不能够相续生存了，那么这个就成就了这个杀生之业，叫故称杀业。那么此分呢两死，那么其中呢分有这个邂逅的两死了啊。一者以这个邂逅之中借到别人命断，二者转设方便以邂逅此命彼方命断。那么这两句话呢，就看这个表格上面就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看这个前人命断，看这个前边啊，以邂逅中借彼命断这一句话，后边那一句话呢，邂逅此命彼方命断，这有这两种的情形不同，就是邂逅两种的情形不同啊。自身有借前人命断，直接重罪啊。这个自身就指这个菩萨啊，这个能杀的人，他身上已经受了这个菩萨戒，就是有菩萨戒的时候借前人命断，那么他为了把这个种种方便想要杀死这个某一个人，那么他在亲眼见到这一个人呀，他这个命根已断了，那么这个呢就结为这个重罪根本戒。自身舍戒后，假使这个菩萨呢，他自己啊虽然做了这个杀人的这个方法，杀人的方便，但是他做了以后，他自己就舍了这个菩萨戒了。舍了菩萨戒之后，那么所害这个前人命断，所害之人这个命根才断。那么至于舍这之起，那么他因为这个菩萨他已经舍了菩萨戒，他是这个其那么是这个舍罪之体呢，这个那么他舍戒之体呢，这个人命根还没有断，那么他舍戒之后，这个人命根才断。那么这样子呢，因为他已经舍了戒了，没有戒可以犯了，既然没有戒可以犯，所以这样子呢只是结一个方便罪，就是杀戒之方便。虽然他有菩萨戒体的时候啊，他转这个方便罪，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虽然没有戒体了，但是还要结一个邪方便罪，那么这也是属于淫罪，或者是属于约方便，或者是属于痴方便，或者是属于禁方便。这个约方便呢由他杀心，那么痴方便呢就是属于杀语，禁方便呢就是属于杀法啊，有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这三种之中啊都有了啊。自身舍戒后， 命但是不犯。那么自身舍戒后，这个菩萨他自己呀、还了这个三年的切方便，他自己已经舍去这个菩萨戒了，然后这一个人命根才断，那么这个人就不犯。前人命断，写之舍命，比方是命断。那这一段就说，写之舍命，这个菩萨呢，他转了这个方便之后啊，他自己舍命了。那么彼人所害之人呢，他这个命根才断啊、就这么解释。后生自己学命，假使这个菩萨呀、他在这个来生后世，他自己能够回忆他受过菩萨戒。那么而且呢，他有这个虚命通，他也知道他在过去生中受过菩萨戒。别人或认识命断，这个别人呢，就是他所想要杀的人。在这个认定，在他这个抓这个杀死此人，这个杀死此人这个切方便法已经抓好了，那么他就认定这个势力啊，那么所杀之人，他这个命根已断了。或者呢，他在这个今生之中啊，他更加其他的方便，使令这个所杀之人命根已断。那么这样子呢，就完全结成这个重罪。为什么呢？他自己能够回忆他自己是个菩萨，他也有这个虚命通啊，知道他过去生中受过菩萨戒，所以这一个呢，任意假借他所杀的势力人命断的话，一样结重罪。也不易学命，那么菩萨自己也不能够回忆自己过去受过菩萨戒，也没有这个虚命通，或者在今生之中啊，更加其他的方便令所杀之人命断者，当知不因前方便而死者，那么这样子呢，结成这个情垢罪。后加方便由虚这个业气不知意志，如比丘痴狂心乱及病坏心五犯啊。这个后生这个菩萨呀，来生后世，那么他也没有这个虚命通，自己也不意念自己是个受过菩萨戒，那么这样子呀，只是虚实这个言语，再加一种方便来这个害死这个所杀之人呢，那么这个就不犯。为什么呢？他不意念也没有虚名通，他只是已经是来生后世啊、所以这属于无犯。这如什么呢？就如同这个比丘呀，这比丘戒法之中有这个痴狂心乱及病坏心，同意这一科，所以不犯。那么下面有这个解释啊。菩萨未等不退，或有业报因缘，打这个痴狂心乱等病。你看这个痴狂呢，一共有五种。第一种呢，就是过去这个眼里使令自己啊愚痴癫狂。第二一种呢，四大不调，因为这个四大不调呀，使令我们自己呢愚痴而癫狂。第三一种，这个家财呀尽失，就是本来是一个大富翁，忽然之间呢家财全部失尽了，也会发这个痴狂之心。第四一种，这个眷属本来是这个一家子完完全全的，忽然之间呢全部失尽了，也会发这个痴狂之心。第五种，非人所打，这个心乱呢，也有这个非人所打呀，非人令乱呢，非人失心呢，四大失调呀，过去的眼力呀，也有这个病患。或者这个病患心在风病发的时候，热病发的时候，冷病发的时候，或者这个风病热病冷俱发的时候，都这个病啊都可以啊使令我们心坏。还有这个世界的因缘令我们的心坏，这个心坏了是什么呢？是精神失常了，也就是这个精神病，精神失体常了，所以叫这个癫狂心乱病的。假设有这种病呢，那么是不犯啊、那么下边就解释，在这个开元里面就解释了。 你看下面这个着色方便的如下面的开语啊，借活而转如今无已，就借分而转如今无已了。自己呢不能够回忆自己有多少借，这狂乱之时呀，转杀转杀生之方便，那么恢复本性之后彼人命断了，那么这个是无犯啊。不易续命，随转杀生以狂乱心可痛苦，以狂乱心会痛苦呢，这也是不犯。自觉即菩萨自己能够觉悟自己是已经受了菩萨戒的，那么杀心害命，那么他有还有有心想要杀人害命的话，仍然犯这个重戒。为什么呢？他自己觉悟自己是一个菩萨。那么菩萨在这个未狂乱的时候转这个杀生的方便，狂乱之后那么彼人命根成断，那么这一样犯这个重戒。菩萨恢复本心之后更加其他的方便令彼人命断的，一样犯的这个重戒。菩萨有这个记忆之力晓得自己受菩萨戒，或者有这个虚命通晓得自己有这个受了菩萨戒，那么这样的转杀生的呢，一样犯的这个重戒。那么下边翻过来看这个开语啊，这个善是开解这一段，这个唐朝啊翻译这个菩萨戒本音，然有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善却方便为利益他人故，以住性者呀守分谢心，这手手啊有这么一点谢起，以是因缘，那么他为了利益众生的因缘，以菩萨戒呢有所违犯，生得功德。那么这一段即表明菩萨呀虽然杀生而不犯戒，是什么意思呢？下边就把这个道理就给我们解释出来了。为即说就如同啊有这么一个菩萨，他借到这个卷道之灾呢，为了这个贪财的缘故，他杀死呀很多的众生，或者呢他又想要害死很多的这个大的声闻也叫菩萨等，后夫呢他想要造这个无界地之业，那么菩萨呀见到这样的事情，那么菩萨就发心思维了。那么菩萨怎么样思维呢？就说如果我呀能够断彼这个恶众，就是这个道界恶众，如果我断出这个道界他的生命的话，那么我自己堕这个罗罗家就堕地狱。如其不断，假使我也不断这个道界的命根的话，那么他一定会造下这个无界地狱之业，将来呢一定受这个无量无边的大苦了。那么菩萨这样的想啊，这样的思维，这菩萨就想就说了，我宁可以啊断彼这个道界之命，我自己堕这个罗罗家堕地狱，我也总不一定呀这个道家之人呀照这个五界第一之业而受这个五界第一之苦。那么如是菩萨呀他这个心意安乱，这样的思维呢，以彼众生呀虽然有所伤害，但是菩萨呢有这个深深的惭愧与怜悯之心，而断彼道家之命呢有是因缘，以菩萨戒无所违犯，不但是没有违犯菩萨戒，而且还生多功德。那么这就是菩萨戒的开缘，那是不犯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前面有个解释，其实是大悲菩萨的大悲心增上，待众生而受苦的心，所以才杀害这个道家，是深深惭愧呢，说明这个菩萨他自己不以此为功德，以这个可怜怜悯之心呀，其实呢菩萨没有以那个嗔恨之心，不是以这个嗔恨心贪他的财物而杀死他的，菩萨感知犯戒而究竟呢还没有犯到戒啊。那么或者呢假使有其他的呀这个私心没有往贪图这个功，贪图这个功德，假也以大师的宏轨呢，那就不能够免除犯了这个性罪，也犯了戒罪。这个性这两种罪呢，完全犯到了。是菩萨发这种心是利人，而不是伤害众生。假使以这个私心而要做这种事呢，那就不是菩萨大师了，那 那就是心这一直接这样在这起散。